海地政府遇刺身亡，美军闭大使馆。中共官员私下伪装，公开承认对澳贸易报复。布林肯会晤新疆再教育营幸存者，或制裁中共。当局持续打压阿里腾讯、苏宁等，分别被罚50万。美军从阿富汗撤军90%，塔利班进攻一个省会城市。伊朗生产浓缩铀金属，美欧指挑衅将破坏谈判。全球最好用护照排名，日本居冠，台湾31，中国72。文在人席开幕式访日，日考虑双方首脑会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下面是详细内容。7号凌晨，海地总统莫伊兹在其住宅内遇刺身亡，第一夫人亦遭枪击。邻国多明尼加共和国表示将关闭与海地在伊斯班尼奥拉岛的边界。美国驻海地大使馆声明说，由于安全局势问题持续，将在周三闭馆。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发生之际，这个贫穷的加勒比国家面临政治暴力事件激增。随着该国政治上出现分裂，海地正面临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和粮食短缺问题。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人们担心会出现广泛的混乱局面。莫伊兹自2017年就任总统以来，一直面临激烈的抗议。反对派今年指责他试图通过超期服役和日益独裁来建立独裁政权。他否认了这些指控。莫伊兹说，他的5年任期应该在2022年结束。这一讲法得到了美国、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的支持。反对派认为他应该在今年2月7号落台，理由是宪法规定总统一旦当选就开始计时。目前这群枪手身份还未明。当日白宫新闻秘书萨基在 CNN 节目中说，这个是一个可怕的罪行，我们对他们所遭受的损失感到非常遗憾，我们随时准备支持他们，向其提供所需要的任何援助。我们的大使馆将与国务院保持密切联系，我们与地海人民站在一起。当日哥伦比亚总统马夫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英国首相约翰逊都谴责暗杀莫伊兹的行为，并对地海人民表示声援。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向地海人民表示哀悼，向我们将继续为建立一个安全和有保障的海地而努力，同时我们随时准备提供援助。中共已经对澳洲的几个行业进行了贸易报复，对澳洲的大麦和葡萄酒出口征收高额关税。中共坚称是因为澳洲葡萄酒被以不公平的价格倾销。目前中共海关已拉黑了来自澳洲的葡萄酒、煤炭、大麦、铜矿、糖和海鲜等产品。澳洲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对其说法嗤之以鼻，称中共政府一直在为其经济报复披上一层似是而非的薄纱。据 BBC 报道，6号晚，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撕下了这种伪装。当他被问及澳洲对华农产品出口下降的问题时，赵立坚明确表示，我们不允许任何国家在与中国做生意获利的同时，基于意识形态无端指责和抹黑中国。赵立坚还说，澳洲受到惩罚是因为澳洲试图帮助美国攻击中国，并暗示美国农民是中共对澳洲产品征收关税后的大赢家。一位澳洲政府人士说，中共试图在澳美之间制造隔阂。财长弗莱登伯格表示，他们毫不掩饰我们的一些出口产品无法进入中国的事实，但是他们最需要的是我们的铁矿石，而铁矿石的价格正处于历史高位，所以向中国输送的铁矿石正在同澳洲带来大量的收入，但我们不会将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会将更广泛的国家利益放在首位。上个月即将离任的澳洲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前驻华大使孙方安 将中共公布的一份针对澳洲的14项投诉清单描述为巨大的自我目标，说中共仍旧被不安全感所困惑，他有着深深的防卫心态，即使他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别人之上，亦会觉得有外部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与7名新疆在教育营幸存者进行虚拟会议，听取他们诉说自己的经历。布林肯表示，美国将致力于结束北京在新疆地区持续的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行。会后，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继续将人权放在我们对中国政策的首位，并始终支持勇敢反对这些暴行的活动家、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的呼吁。这次会面显示了美国政府政策的连续性。普赖斯警告说，美国可能将对向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犯下罪行的中共官员实施新制裁。在新疆，有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被关押在中共在教育营，并面临着强迫劳动、酷刑、性虐待、政治灌输、强迫堕胎和强迫绝育。中共称这些营地是压制极端主义的职业培训中心。美国今年一月将中共在新疆的镇压运动定义为种族灭绝罪。此后，比利时、加拿大、捷克、立陶宛、荷兰和英国亦纷纷效仿。国务院没有公布这7名参加会议人员的名单，只讲明他们是前被拘留者、辩护人和在新疆被拘留者的家属。总部设在华盛顿的非营利性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执行董事长奥马尔·卡纳特在推特上写道，非常感谢布林肯国务卿今日举行的非常有建设性的圆台会议，我们赞赏他在结束维吾尔族种族灭绝行动方面的领导力，特别是协调制裁和七国集团关于全球供应链涉及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承诺。三月，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宣布对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去年，一些中共官员和实体因同样的原因被美国制裁，制裁对象包括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大陆的互联网企业近期接连遭到北京当局的反垄断、网络安全审查。近来，市场监督总局再对阿里、腾讯等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7号，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市场监管总局对互联网领域22起集中案件立案调查，包括阿里网络收购广州恒大足球股权案、腾讯收购58同城股权案、苏宁易购与南京银行设立合营企业案等，总共22起。4月30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指，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对9起集中案件立案调查，涉及腾讯、滴滴、苏宁、美团、阿里巴巴等互联网企业，共计罚款650万元。这次罚款中有5例涉及腾讯，被罚金额最高250万元。去年12月，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权、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权、蜂巢网络收购中油置地股权3起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今年3月，该管理总局公布，因实施不正当价格行为，产生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十会团、食享会5家社区团购企业被处罚，其中食享会被罚50万元，其余4家分别被罚150万元。7月2号，被广泛使用的滴滴出行遭到了网络安全审查，并且在稍后遭到了下架处理。7月5号，中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再发布公告，宣布将对云满满、货车帮、Boss 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期间这3个平台停止新用户注册。外界有分析指， 这些企业手中掌握的大数据引发中共当权者的担忧。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认为，滴滴被下架是中共收紧互联网行业的明确信号。据法新社报道，7月7号，塔利班在该国西北部向巴德吉斯省首府鲁堡发动攻击，这个是在美军宣布从该国撤军超过 90% 几个小时后发起的行动。据当地政府称，塔利班自5月以来夺取了阿富汗农村大片土地，并向几个主要城市靠近。7号早上，塔利班进入该国西北部的巴德吉斯省首府鲁堡，那里的战斗仍在继续。阿富汗国防部长比斯米拉·穆罕默迪在无奈后的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并不是阿富汗第一次经历困难时期，我们的国家部队将使用所有的力量和资源来保护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巴德吉斯省的省长沙姆斯在 Facebook 发布的一段视频中显示，他拿着冲锋枪挂着子弹袋，说所有安全部队都在保卫这座城市，同时他身后响起激烈的枪声。当日早上，他给法新社记者的短信说，敌人已经进入城市，城市周边的所有地区都已经沦陷，战斗响城市打响。巴德吉斯省议会主席阿卜杜勒说，昨晚该省的安全官员都向塔利班投降了，塔利班今日上午已经进城，该市的监狱已被打开，约有200名囚犯逃出来。到了下午，该省议会哈比比说，局势已经稳定，该城市没有落入塔利班手中，但塔利班仍在城内，飞机和直升机正在打击叛乱分子在城内的阵地。伊朗外交部宣布，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代表团7号在德克兰举行谈判，此前双方在卡塔尔的谈判已陷入僵局。国际原子能总署指出，伊朗已开始生产浓度达 20% 的铀金属，这个不仅引起英法德的严重关切，美国亦指出这个是不幸的倒退。据路透社报道，美欧官员明确表示，该决定将使美国伊朗的间接会谈复杂化，并有可能陷入停顿。英法德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伊朗对金属铀的研发和生产没有可信的民用需求，这个是发展核武器的一个关键步骤，正威胁维也纳谈判产生成功的结果。尽管伊朗表示这些材料将用于和平目的，是为一个研究反应堆制造燃料，但是这种材料亦可能被用来发展核武器。根据伊朗和6个世界大国之间的2015年核协议，禁止生产这种材料。该协议对伊朗的核计划施加了限制，以使德克兰更难发展核武器，以换取解除经济制裁。此前川普退出协议后，伊朗开始违反很多限制，美国亦重新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今年稍早，伊朗已违反了核协议，生产了少量没有经过浓缩的金属铀。两国自4月以来一直由欧盟担任中间人进行间接会谈，以恢复该协议。但会谈遇到了障碍，因为在美国的制裁是否应被取消的问题上仍有分歧。伊朗最新的举措被视为试图对美国施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奈德普赖斯表示，这种挑衅性行为不会为伊朗提供任何谈判的筹码，我们持续要求伊朗停止玩弄周边政策，重返维也纳进行真正的谈判。7月7号，全球居留权和公民身份顾问公司亨氏公布2021年第三季全球护照指数，日本护照连续第4年位居首位，美国排名第7，台湾排名第31，中国大陆护照排名第72。亨氏护照指数参考了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独家数据，并由行李研究团队分析整理。它比较了199种护照免签证进入227个旅游目的地的情况。如果不需要签证， 居户照加一分。若果是落地签证、访客许可或电子旅行授权，同样加一分。若果需要签证或者护照持有人必须在出发前获得目的地政府批准的电子签证，得零分。若果游客需要在抵达前获得政府批准才能够获得落地签证，亦得零分。所以说每本护照的总分等于不需要签证的目的地数量。其中日本护照拥有193个免签国家，位居第一。台湾护照以146个免签待遇，与毛里求斯共和国、圣路西亚并列第31名。中国护照则可在78国享受免签待遇，与纳米比亚共和国、苏里南共和国并列第72。前十名的护照中，亚洲国家占据前三，其他的几乎都被欧美国家囊括，其中美国与英国以187国免签并列第七，加拿大和澳洲并列第九。不过这份报告并未列入各国因 COVID-19 疫情而实施的入境禁令，因此免签国数量并不一定与实际状况相符。这份独家研究表明，自疫情以来，欧盟的旅游业下降了近 90%， 英国的游客数量下降了 73%，美国的国际游客数量下降了 69%。 报告显示，在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背景下，高净值投资者和企业家正在寻求通过投资移民计划，利用公民身份和居住选择的投资组合，以获得健康保障，为他们和家人选择生活、经商、学习和投资的地点。日本政府正在考虑安排韩国总统文在寅23号东京奥运会开幕之际访问日本时与日本首相菅义伟会晤事宜。日本政府官员7号说，文在寅总统出席奥运开幕式，前提是要举行首脑会谈。这个是日本应韩国要求做出的回应，如果能够实现，将是两人的首次会谈。但是目前韩方就如何改善日韩关系问题并没有拿出具体方案，这样的话日方则只会安排一个简短的仪式性会谈。由于征用劳工和慰安妇起诉问题，日韩双边关系降至最低，文政府始终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日方对此极为不满。六月在英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日首相只与作为特邀嘉宾出席峰会的文在寅进行了简短的问候。日本相关人员表示，这一次如果通过行政级别的会谈，仍无法改善日韩关系，会谈就会在15至20分钟结束。假如交涉不能够顺利进行，文在寅亦有可能停止出访日本。目前为止，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预计将出席开幕式，中国正在考虑派出副总统孙春兰参加。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